好，我们今天谈《红楼梦》第53回啊，可能大家记得在52回的时候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贾母把她珍藏了很多年最珍惜的一件衣服，就叫做雀金球啊，是俄罗斯当时所制作的一种非常精致的服装，送给宝玉。那宝玉第一次穿这个衣服出去做客，就不小心就烧了一个洞。那因此我们看到宝玉很怨叹这件事情。那么所以宝玉回来以后，晴雯正在生病，可是晴雯就抱着重病的这个状况，发高烧，身体不舒服，然后帮助宝玉把这个雀金球的洞整个给补起来。那这是大概《红楼梦》里面写的非常美的一段，我们叫做晴雯补球。所以我们大概在这里可以看到晴雯这个宝玉身边的一个服侍他的丫头，其实从《红楼梦》第一回开始，你就觉得好像她一直没有什么表现，因为照顾宝玉的一直是袭人而不是晴雯，而晴雯常常让你觉得歪歪的躺在床上，懒懒的，什么事情她都不做，然后养了两个长长的指甲，指甲上擦用凤仙花擦的像现在指甲油那样，你就觉得这个丫头好像是有一点懒惰的，然后也不尽心去照顾这个少爷的。我觉得《红楼梦》的写法最精彩的在于，其实每个人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有时候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看到或发现。就是如果不是宝玉这次衣服被烧破了，而这个衣服特别是贾母送给他，而且特别珍惜的，而且命令他第二天还要穿这个衣服，所以他就觉得很紧张，因为第二天见贾母的时候，这个衣服烧了一个洞，觉得对疼爱你的那个祖母好像无法交代。所以这个时候晴雯就让你感觉到它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是我们觉得有些朋友平常也跟你淡淡的，好像也并不亲，可是有急难发生的时候，两肋插刀的可能是这个人。那晴雯有一点这样的个性，就是很义气，然后他在义气的当中，他不管自己的身体，所以其实他是抱着最不舒服的那个病痛的身子在帮他补球一个晚上。那我们知道到黎明这个球补好的时候，晴雯整个人就几乎休克过去了，就是他把他所有的身体的体力耗尽为宝玉补球。所以我刚才所提到的是说，红楼梦多读几年，红楼梦多读几次，可能帮助我们对人有一种宽容啊，就是你常常不太能够，年轻的时候总是用一个主观在看待人啊，觉得袭人这么尽心尽力照顾宝玉，那这个晴雯好像是多余的。可是这个晚上我们发现晴雯不是多余的，她对人的热情，她对人那种把自己的生命心血耗尽的一种投入，也是袭人没有的。袭人反而是平常琐琐碎碎的事情可以处理得很好，在这种最急难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袭人反而没有办法。好，所以我想在52回大家都感觉到晴雯这个角色的义气漂亮啊，这种能干。那晴雯的情感是很刚烈的啊，她直来直往的一个人，所以平常她也不怎么去表现她自己，她也有一种心高气傲的感觉。可能大家记得《红楼梦》第五回关于晴雯的判词，就是心高气傲，让你觉得她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她最不幸就是她，因为她做了一个丫头，所以她也不能表现出她那个心性高傲的那些部分，而形成了某一种矛盾。好在52回的晴雯补球，我们说到它是一个戏剧性的大事件。那我们会发现52回的高潮情节过了之后，晴雯补球补到最后昏倒结尾之后，你会发现53回54回没有大事件发生。那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是一回一回在讲《红楼梦》，我们把它有点断开，当成短篇小说在讲。可是如果连起来，我们不要忘记《红楼梦》是一个长篇大小说，这个长篇大小说一定要有它的节奏的起伏。就像我们在看电影，如果有一个戏剧化的高潮出现之后，它一定要有一个缓和的力量，不然的话一直堆高一直堆高，观众的整个的情绪也会疲乏。 所以我觉得53回、54回作者非常聪明的就没有写事件，而去写生活细节。所以53回在写过年，54回写到元宵啊，怎么过年，怎么过元宵节。我们知道《红楼梦》这种贾府这种富贵的人家，往往你要知道他的富贵跟排场，你要看他怎么过年怎么过节。那我们过去还没有很细看到贾府过年上的盛况，就是祭祖先，怎么宴宾客，那么家里面所有的这种准备的这种工作，那我们今天已经很陌生了。那我想在我们这一代约略接到这个结尾啊，就是说在小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过年这件事情可能是要在进入腊月，就是阴历的11月过了以后叫做进入腊月，就12月的时候叫腊月，就开始准备了，灌香肠，做腌肉，封鸡，什么家里面就开始做着。那么一直到我们看到这个接近到祭灶，大概腊月的23号或24号，北方跟南方是不一样的，腊月的23或24祭灶，那灶是灶王爷，就是这一天我们讲的是炉台啊，炉台是灶，那有一个管这个炉台的神，那么他这一天会上天去报告这一家今年做的事情好事坏事，所以你要用麦芽糖粘在炉台上表示贿赂他，让他嘴巴上甜一点，所以他上去的时候讲的好话多一点，坏话少一点，那叫做祭灶。然后一路下来到除夕到正月初一，现在很少人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我们大概通常会说1月15元宵以前是不开火的啊，家里是不开火。那不开火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所有吃的东西都在腊月里面准备好了，就是卤蛋啊、腊肉啊、风鸡啊这些东西。因为会觉得过去的北方，当然农业的社会里，它会囤积很多的粮食，那冬天北方也很冷，他不太怕食物会坏，所以就是一大缸一大缸堆在院子，反正下雪天，所以就是一个天然冰箱，所以这些东西拿出来切一切他就可以吃了，或者蒸一蒸北方叫溜一溜，就是把那些馒头再溜一溜他就可以吃了，所以他不去煮新的食物。这里面当然有一个意思是说，如果富有，他有很多剩余的前一年的食物，我们叫年年有余，好像有很多剩余的食物才表示这个家里面是富足的啊，不是今天要买菜了才去买菜。那这个都是现在的习惯了，那过去的话农业社会认为囤积的粮食越多越代表这个家庭的富有。那么从母亲他们口中叙述，不只是元宵，他们是说吃到2月2，阴历的2月初2以后才正式开火，而且那个时候大部分大大小小的餐馆是根本不开的啊，所以完全靠你自己家里面囤积的食物。那这些习惯我们现在都没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到《红楼梦》会比较不容易理解怎么过一个年过到这么盛大。那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在讲他们怎么准备过年。那过年贾家是世袭的官，所以皇家有赏赐啊，有赏赐的东西，所以他们要到皇家去领官饷啊，这个皇家给他们的银子，领来以后怎么样去准备压岁钱啊？压岁钱我们今天还有这个习惯，是把钱放在一个红的纸袋里面啊，我们叫做压岁钱。可是过去是用银子或金子来压岁，那压岁的意思其实很民间啊，就是希望这个孩子的岁月能够留得更久，所以压是拿一个钱去压着它。其实我们现在是用钱压，可是我们当然想想民间他相信金子跟银子去压是比较有重量的，你用一个纸币去压其实压不住，所以那个压岁的压这个字我们今天都不太容易理解，就是说岁月跑得太快了，尤其对于父母跟大人来讲，觉得这些孩子怎么像风吹一样就长大了，所以压岁其实有一点让他岁月安稳，岁月留住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少去思考压岁的压那个字其实有很多的愿望在里面，对于父母来讲为这个孩子把岁月压住啊，那我觉得压一个是说压住所以他比较跑得慢，第二个他比较稳定，他有个压住他的力量在那里，所以贾府他们就会把大概100多两的黄金拿去到银楼去做出所谓的科子，就是压岁的科子。那这种科子就是我们知道银楼有一种方法就是翻模 好，我做出一个莲花的样子，然后把金子倒进去，大概一个一两或者五钱，更少一点，那么一个一个然后去给小孩子，然后就封了200多个压岁的壳子。那大家可以算一下，今年过年你分了几个红包，那你就知道说这个贾家光是贾珍一个人他就做了200多个压岁的壳子，就是他的晚辈子侄还包括佣人都要给压岁的东西，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族长，你是长辈，所以你要给这个压岁，他封了220几份啊，220几份。那么这只是我刚才提到贾珍这一族，那宝玉呢，还有这个贾赦或者贾政可能就更多，因为贾珍还是玉字辈的啊，玉字辈。所以这些部分都在看到贾府过年的时候这种亲族之间的复杂的伦理以及关系。那除了这个部分，还有一段是《红楼梦》的研究历史上非常被重视的，就是贾家因为他们是做大官的，所以他们在乡下有很多土地，土地有佃农在帮他们耕种，过年的时候这些人就是交租的时候，我们到现在大概还有一个习惯，就是除夕以前要讨债的，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说绝对不能在正月去讨债，因为那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人家已经过年了，所以一定要在年三十晚上把该要的钱全部要到。所以我记得小时候还常常看到说，哪家又来讨债，哪家讨债，就是你平常可以积欠啊，赊钱，就是我去买米我不付钱我赊钱，那或者我去买菜我赊钱，可是这个钱一定要在年尾年三十一定要交账啊，因为别人也要过年的意思，所以要把这个债清掉。所以这些庄稼上的佃农，他们千里迢迢走了一个多月的路，带来了所有田地里面，其实交田租，那这个田租的单子从来没有一本书这么详细啊！你看到你真会吓一大跳，多少只猪，多少只羊，那羊里面还分吃火锅的羊或者是风干的羊，鸡有多少只，兔子多少只，野味还有鹿蛇多少，全部是一个单子。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在批斗这个地主的时候，就常常拿《红楼梦》的这个单子说，你看过去的地主多么狠，要那个佃农交多少东西。那我想这是另外一个插曲啊。可是我们大概也看得到过去的社会里面，社会史料这种佃农跟他的主顾之间的关系，《红楼梦》里面保留了非常完整的资料，完整到完全就是一个账单。然后贾珍说不够，说你们又来打擂台，打擂台就是说你拿这些东西来随便打发我们，那我们怎么过年呢？那我们今年家里面没什么收入，就靠你们这个佃农要交租的。那这个佃农也很可怜，他就说啊，今年如何如何，这个雨水不够，然后又下了冰雹，那所以收成不好，那只能够拿这么多。所以就看到很多这种过去依附在土地上的主人跟佃农之间的某些关系。当然我想这个部分是今天可能在座的朋友越来越不熟的，因为我们已经慢慢脱离了农业的时代跟农业的社会。可是我记得童年时候都约略还会感觉到所谓的佃农跟雇主之间的关系。那台湾大概在375减租以后，这种关系也比较改变。可是早期的话，土地有一个现象，土地常常最后会集中在几个人的手上。在大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人都知道说，常常革命的原因都是因为土地最后集中到几个人手上以后，大家都过不了日子，就会发生一次革命。而革命的原因都是分土地啊，常常分土地。所以我们看到大概1949年，其实共产党的成功有一部分它是号召了农民起义，就是说分土地，因为大家觉得每天种田种的辛苦的东西都交给主人了，然后他自己没有什么收成，而且这个土地权根本控制在这个主人手上，所以很多的政治的革命都利用农民对于这个东西的仇恨，他就去进行所谓的土改。我们听过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土改其实是斗地主。那如果以《红楼梦》来讲，就是贾珍这种人了啊，可能就是由乌进孝这个佃农来斗这个贾珍。那当然今天对于社会史的这个部分，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啊。有人认为土地的改革 是用很残酷的暴力来改革，也有人认为可以用很和平的方法去慢慢求得社会的一个公平性啊。比如说西方也发生同样的问题，所以当他用遗产税啊，用各种其他的累进税制，他来使社会的贫富的悬殊拉近的时候，他也是为了平衡这个问题。可是《红楼梦》面对他的时代来讲，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那个社会阶级的严格的这种分野，所以出现了贾珍跟他的佃农乌进孝之间的对话，那个是《红楼梦》里面写的非常精彩。所以这是我刚才提到说五十三回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事件情节在发生，可是有非常多的生活细节让我们几乎看到了一个当年两三百年前富贵人家的生活的现况，那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习惯啊。好，我们就按照这个文本，我们再来把《红楼梦》看到它分几个段落来读啊。一开始他接到五十二回，就是晴雯补求，所以他说：“话说，宝玉看到晴雯将雀金球补完了，已使得力尽神微啊，所有的力气都耗尽了，所以忙命小丫头来替他捶腿啊，捶着，那彼此就歇下，大家就赶快休息了。没有一顿饭时，天已大亮。”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晴雯补求是补到接近黎明的时候，所以大概一顿饭也不过就是一刻钟，大不了半小时啊，叫做一顿饭时间，天就已经亮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生病病重的晴雯补这个衣服补了一个晚上，因为我们上次讲过雀金球是俄罗斯的一种纺织的精品，所以当时没有一个裁缝懂得怎么去织补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特别的织补的方法。那晴雯是各中高手啊，晴雯在纺织方面特别厉害，所以他就把这个洞旁边烧焦的地方刮了一刮，然后就分出经线跟纬线，用界线的方法慢慢去织补，最后把这个洞补起来，然后又把那个绒毛刮一刮，所以就有一点掩盖过去，就不容易看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一方面在讲晴雯手很巧，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心思非常的细密，所以一整个晚上才把这个洞补好了以后，整个人就不行了。那么所以到天亮的时候，这个宝玉就很着急，就赶快出去说传大夫啊，因为半夜你也不可能急诊，在那个年代，所以天一亮宝玉就说赶快传大夫，所以王太医就来诊了脉。那王太医是一个老医生，晴雯的病是原来是他看的，他诊过晴雯的脉，他觉得吃了药，他是因为感冒受寒了，应该已经好了，他就很疑惑说怎么搞的，脉象反而变了，有一点虚浮萎缩起来。好，这个大概都是我们现在西医不太容易懂什么叫虚浮萎缩，就是现在我其实很多西方的医生也在学中医的体系，因为把脉是非常厉害的，我想很多朋友可能经验过，有一些老的中医真是在把脉上非常惊人，因为我们通常大概都要经过西医很复杂的检验啊，比如说我脊椎不好的时候，我会去做什么核磁共振啊，那种很复杂的，或者电脑的断层扫描，然后才查出你的病症。可是我自己有亲身的经验，就是那种把脉，他可以一把脉他就讲出来。那其实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神奇，就是怎么可能是三个手指按在你的脉象上，然后他立刻讲出你的病症？可是西医他必须要用很多科学的方法去显影啊，去我们看到照什么胃镜大肠镜都痛苦不堪，可是那个中医常常就是把脉的时候就讲得清清楚楚。那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因为中医没有一个很科学的检验方法，所以有很好的中医，有很差的江湖术士，你就分不出来。可是事实上这个体系是了不起，就是如果好好经过科学的研究，这个所谓的脉象是什么，为什么他一把脉，他其实不知道晴雯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在费尽心力在补衣服，可他一把脉就知道说怎么虚浮萎缩起来了，就是脉象不好啊，就是原来已经慢慢好起来的病反而退回去了，反而变成脉象弱下去了。那事实上我们知道是因为晴雯补了一个晚上的衣服， 好，所以这里面都在透露那个老中医，他们这种皇宫里面的御医，他的经验老道的时候啊，他有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这种能力，他可以把出脉象。他说，怎么今天如何反虚浮萎缩起来啊？这四个字其实很抽象，可是我像中医里面有很多是经验的东西。我们今天把三个手指扣在脉象上，我想大家感觉到只是跳动，可是上次我们讲过，中医里面有所谓的寸关尺，它的三个手指是听三个不同的东西，就是它通到你内脏的三个不同的部位，所以它是有的时候你下次如果有人帮你把脉，你注意一下，它会三个手指轮流在按，有时候这个轻，有时候这个重，它并不是我们平常就三个手指一样的重量，所以那个叫做寸关尺，就是它在听三个不同的跟内脏连接的关系，所以它如果听肾脉或者听肝火，它都是不同的手指的这个，所以它用虚浮萎缩就讲它整个内脏发生了一些不同的变化，被它听出来了。因为中医很重要的理论是认为人用心力用思维都会影响内脏，因为它是整个调和的问题，它跟西医的理论不同，西医理论常常比较是病毒式的，或者说感染了什么东西，可在中医理论常常认为你自己身体里面免疫系统发生问题，就是你原有的那个机能性不够了啊，所以他讲的肾脉肝脉是说人的金木水火土的这个肝火肾水脾脏胰脏，它中间发生了失调现象，所以这个时候外感其实是因为内弱，因为内弱它才有外感啊，所以我想这些当然牵涉到医学体系的不同的理论的看法，所以很明显你看到晴雯因为耗尽体力之后，这个脉象就被听出来了，啊，就被听出来，因为他原来只是感冒，要医生觉得感冒不严重，可是如果你身体元气弱了，这个是比较严重，所以等下也带到了王太医对他身体的这个看法，他说是不是吃多了饮食，要不然就是劳了神思。好，你看到王太医的判断是说，你的病怎么会忽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吃多了饮食，因为通常在感冒的时候，以贾府的习惯都是静养，然后饮食一定要淡，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劳了神思，你花了太多的心血，没有好好休息，啊，没有好好休息，休息不够了，所以他就做了这两个判断。他说外感却倒轻了，所以外感的意思说外面受到的风寒的这个感染其实比较好了，因为他已经跟他下过药，驱风邪的药已经下过，已经好了，可是汗后失于调养非同小可。好，注意这个就是中医理论了，中医理论是说你发汗之后，你的病毒被发出来之后，你没有调养，没有休息，没有去保养，这个非同小可，因为会伤到元气，所以这个跟西医的讲法是常常不一样的，因为西医就觉得你不流鼻涕了，没有这个咳嗽了，就是病毒没有就好了。可是这中医的理论是说，你聚在体内的某一个耗尽的那个元气，那个部分它要怎么去补？好，所以下面你就可以看到他开的药方跟前面不同，前面是除风邪的药方，后面是补元气的药方。好，他说。这个医生一面说一面就出去开了药方进来，那宝玉也是懂药理的，所以宝玉就看这个药方说，疏散的驱邪的药已经减去，倒添了茯苓地黄当归这些怡神养血之剂。好，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前面有提过茯苓霜啊这一种东西，地黄啊，我们现在还常常讲到地黄这一类的药，它们都是比较补血的或者是补元气的啊，就是益神的，所以这些药不太是药物，其实也许用我们今天话来讲叫健康食品，比较有机的健康食品，它对身体有好处的，所以它把原来的那个药的东西减掉，增加了茯苓地黄当归这些益神养血的剂量。那所以我们看到宝玉也不过14岁，可是宝玉其实是懂一些医理上的东西的，我们今天常常医生开了药方根本也不看，看也看不懂，因为常常是拉丁文，所以我们常常想说，哎，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病患来讲，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参与自己的药方，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药方是什么。可是过去你看到宝玉他的丫头有一个药方，他是要检查的，记不记得前面 有一个药方曾经被宝玉改过，宝玉说这种你们女孩子这么娇弱，怎么可以用这种虎狼之药，因为觉得剂量太重，宝玉就要求重新改药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检讨说，如果今天一个病者对他的药方病例完全看不懂，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啊！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应该有一种改革，因为你常常在生病的时刻，你看病例也看不懂，看药方也看不懂，你在一种很恐惧的状况，因为你对自己的病其实是无知的啊，无知的那个状态。可是在这一段你看得非常清楚，才14岁的宝玉他在看药方，他立刻就判断，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药方赶快就命人去煎药。那一面就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办？他说如果有个好歹，有个三长两短，都是我的罪孽。其实我们说宝玉像一个菩萨就在这里，就是宝玉永远觉得他对人世充满亏欠，这些身边的人他都觉得委屈了他们，而晴雯抱着重病为他补了那个衣服的洞，他会觉得因此而得重病的话是他一生的愧疚。那我想《红楼梦》最动人是在这个部分。我觉得《红楼梦》讲的情常常被误解是什么友情爱情，我觉得其实是对生命之情，生命本质的不忍。那作为一个少爷，这个丫头在过去的时代可以打可以骂可以糟蹋，从来没有人珍惜。我们看看《金瓶梅》里面的丫头是什么样的下场，她根本就变成主人的玩物。可是在《红楼梦》里面，宝玉的丫头他是被当成人在看待的，而且宝玉永远觉得对他们亏欠。我觉得那个才是情之所本，情真正的本质是把人当人的啊，他跟爱情友情都无关，他是更超越在这个之上，就是生命应该有一个被当成生命看待的态度在这里。所以他才会说如果有个好歹都是我的罪孽，因为你为我补这件衣服。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这样子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很多人也认为说晴雯跟宝玉也有所谓的情，那最后也引发出王夫人最后把晴雯赶出去，觉得她是一个不守本分的丫头勾引小少爷。所以到最后你看到晴雯在临终的时候把自己的指甲咬断放在宝玉的手中，他们其实有一个情是只有这两个人知道的，就是单纯一清如水的东西。那甚至袭人跟宝玉还发生过关系，可是晴雯从来没有过。那我觉得那里面有一种人跟人的单纯，可是世俗上是不可能了解啊，不会了解这个情。所以我觉得《红楼梦》的真正动人之处是在写这个东西，就是人可不可能找回超越阶级、超越年龄、超越性别、超越在一切之上的人对人的一个单纯性。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不容易做到了啊，因为太多世俗的干扰，你没有办法这个单纯。可是宝玉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担心任何别人的误解或者偏见啊，就是我们平常听到说一个小少爷说他的佣人说啊，你要有个好歹不是我的罪孽，你一定觉得这个主人爱上了这个佣人。可是宝玉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真的一清如水，他只觉得他生命里面有这么多人为他担待了这么多的事。所以人是活着这个抱歉在活着的，对身边所有人的抱歉，我相信那个是情的本质啊，情的一个最基本的本质。我想对父母、对朋友、对师长，很多东西其实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何德何能，为什么他们这样照顾我，他们曾经在他们的生命里分担了我的什么东西。那我觉得那个是宝玉讲这个话的本质啊，就是如果有个好歹都是我的罪孽。好，你看到晴雯的反应最好玩，晴雯就在睡在床上，就在那边一方面不舒服，身体不舒服，一方面就骂他说好大爷你干你的去吧，哪里就得了痨病了。这个就是典型的晴雯，因为晴雯不要别人叽叽呱呱为他在那边小心翼翼的，因为他个性豪迈很豪爽啊，就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啊，我就是死了我也愿意，我也就甘愿，你干嘛在那边婆婆妈妈的。他就觉得宝玉很啰嗦很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有趣，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是另外一个感觉的话，就是说宝玉讲的这个话一定哭啊，你这么疼我你这么爱我，可是晴雯不是说你干嘛拜托一下你不要这样子婆婆妈妈好不好， 有时候其实有时候你生病也是一个朋友五分钟来给你看一次，说你好一点没有，还有退烧了吗，你就会说哎，你拜托一下，你去上班好吧，你干嘛这样子。其实有一种爱是不是旁边世俗上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你应该去做你的事。他也知道宝玉是一个少爷，而且要过年了，家里这么忙，你干嘛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我身上，就是好大爷你去干你的事吧，你别在这里哪里我就得了痨病了。好，所以这里面都是我们认为有一个情是超越在世俗可以理解的范围之上啊，它动人的部分是真的，因为他们亲，你不亲也不会讲这么重的话啊。所以真正你如果生病，有一天在医院有朋友来看你，客客气气的那个，你其实很想休息，你又在不得不应酬的，大概都不是最亲的人。那最亲的人你就说哎呦拜托你出去我要睡觉了，那就是最亲的人了，因为你会讲真话啊。有时候你真觉得生病的时候蛮想休息，可是那个就是人不断在那边照顾的感觉。那现在晴雯这句话很清楚，就是讲出他心里面真正的那个感觉。好，他就把宝玉赶走了，宝玉无奈只得去了。那到了下半天，那就说身上不好就回来了。你看那宝玉绕来绕去，他心思就在晴雯身上，他没有生病，你知道他这个绝对是借口，对不对？说身上不舒服，所以假装就回来了。因为宝玉一天在外面都有应酬的，因为他就是那种大户人家的少爷啊，那整天都会忙的。那宝玉这种身份，这种家族的小孩子，真的其实也蛮累啊，他就必须要每天应酬应酬，可他就假装说身体不舒服，因为晴雯生病，他就借口他要回来。可他不能说我的佣人生病我要回家，那别人听到又笑死了啊，所以他就假装说身体不舒服，那就回来。那晴雯此症虽重，那幸亏他素习是个使力不使心的，好，这个又是中药理论了。中医的理论就是说，这个人平常是比较没有心机的，平常大辣辣的，是比较不容易得病。有没有发现林黛玉整天在生病？因为林黛玉心思太细太多。中医的理论一直认为耗神思是病的很大的原因。因为它会伤元气，那你如果跟西医讲这个一定被骂一顿。我们常常讲说哎，我是不是上火了，不能吃什么，我常常被我那个西医骂，就是说什么叫上火，火是什么东西，他会觉得你在讲东西他根本听不懂。那你现在讲说使力不使心的，所以他比较不容易生病，大概西医也不太能够了解啊，因为他觉得是病毒啊，病毒管你什么使力不使心。可中医的意思是说，因为使心的人心思细密，所以他有很多的敏感，而那个敏感本身使他元气上弱。那使力是说他不太耗神思，他睡觉睡得稳，吃饭也吃得饱，所以他不容易感染。我觉得还是在讲那个免疫系统，现在西方讲免疫系统其实有点接近了，就是你自己有一个容不容易得病的那个系统，你如果那个免疫系统被破坏的话，其实病毒是空间里面都有的，无所不在的，它不可能没有，是你自己必须把这个本这个东西要固住。好，所以这里面这些大概都跟西医的理论中医理论会有一些我们可以探讨的问题啊，就是说晴雯它一向是使力不使心的，而且素习饮食清淡，饥饱无伤。这里讲到饮食清淡，大家也许都忘了，有一次晴雯想吃一点什么东西，那厨房就为了讨好她，因为是宝玉的丫头，说要用肉炒还是要用什么什么炒，就说这个菜她想吃一点清淡的菜，她说要不要用配一点肉来炒，她说不要，就要配一点豆腐皮就好了。所以晴雯一向喜欢吃清淡的东西，其实她嘴很刁啊，我们不要以为吃素就是很马虎，有时候吃素是非常刁的，因为豆腐皮不见得比那个猪肉容易弄，其实他就是要讲究到味觉上的细致性，可他并不是要大鱼大肉的。所以这里又是一个中医的理论，说他平常吃东西没有那么油腻，所以还好，所以他的身体的本质是比较好的，就是饥饱无伤，就是他没有用饮食伤到他的身体。那所以这个贾宅中，贾府里面有一个秘法，无论上下，只要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静卧为主，次则服药啊，就是其次才是吃药。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西医也接受这样的观点，就是认为感冒是不要吃药的，最好不要吃药，静卧休息，饮食清淡，甚至断食一点点啊，就是一两天里面断食。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贾府的秘方竟然是现在的心法 啊，就是贾府里面一向是如此，就是感冒的话不吃药的，就是静卧还有静养，然后饮食清淡，大概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是蛮先进的一种方法。那所以前日一病的时候啊，因为感冒病了，所以静卧了两三天，又谨慎服药调治，如今虽然劳碌了些，又加倍养了几天，就渐渐的好了。好，所以这一段等于五十三回的开头，把五十二回的结尾做了一个结尾。那么下面才带到五十三回的正题。那么最近大观园里面的姐姐妹妹都在房中吃饭，还记得这件事吗？因为天气冷了，所以王熙凤就说不要让他们吃大锅饭了。吃大锅饭什么意思？就是说林黛玉、薛宝钗都要每一顿饭千里迢迢跑到贾母的房里去吃，所以觉得路上很容易受寒。所以王熙凤说，这个天气要不要就是各房在自己家里开小灶，所以不要劳动他们跑来跑去。所以贾母也曾经称赞王熙凤说，你真是很疼爱这些妹妹们啊，所以想到他们的为难。那真的我们现在有时候想想看，说你吃一顿饭你一定要跑到好远去吃饭，那其实耗很多神思。那所以他就说，个人都在自己房中吃饭，吹串饮食比较方便，所以宝玉自能变法药汤药羹调停。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话没有讲，就是说晴雯是一个丫头，丫头生病第一个是赶快牵出去的，因为怕感染给主人。所以记不记得前面他们在隐瞒，告诉李纨说不要让晴雯搬出去，其实已经违法啊。以贾府来讲，佣人生病立刻就是隔离，可是晴雯是养在里面，可是晴雯养在里面要调养的话，你没有理由，因为如果吃大锅饭的话，那个饭的分力菜的分力都是一样的。那现在宝玉因为是各房各自开饭，所以他要什么汤要什么样的羹，特别为晴雯来要比较方便，大家不知道，他就说他要吃就是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等于说有一个特别的机会可以调养这个晴雯啊，让他可以要汤要羹调停，不必细说。好，然后袭人回来了，记得吗？袭人母亲生病，然后回家去探母亲，然后母亲后来病死了，所以暂时没有回来，要等母亲下葬了以后才回来。那中间曾经发生过一段事情，对不对？就是那个坠儿偷了那个平儿的金须镯，那个金的镯子，这个事发了。所以这个坠儿的事情本来是要等袭人回来处理的。就晴雯是一个火爆性子啊，火爆浪女那种个性，所以晴雯就火起来，就把坠儿给赶走了。所以现在袭人回来就要禀告袭人，因为毕竟这些事情是由袭人来管理，就是宝玉房里的丫头以袭人为尊，因为袭人是贾母赏赐的，所以她的地位是最高的，她的分力每个月的薪饷也是最高的，那大事小事也必须由她拿捏，所以大家就跟她回报。那麝月就把平儿所说宋妈妈发现坠儿偷了金须镯的事情告诉了这个袭人，然后晴雯已经处理了，就把坠儿赶出去了，那也回报过宝玉。所以你看到过去的丫头是非常有规矩的，她不会在好，如果袭人是这个房里的经理的话，她不会在经理请假时候的事情她不回报，等到这个经理回来还会告诉你哪些事情我们怎么处理了，那你觉得怎么样？那袭人就听了没有别话，袭人只是说太性急了些。好，所以这是表现袭人的个性，袭人做事非常的稳重，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贾府里面受到贾母最看重的丫头像袭人，绝对有一个个性，就是说事情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才能担当重任，小事化大大事化更大的绝对不是贾府要的人啊。就是人事管理上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让他不要太张扬啊，让他不要太张扬。所以袭人说太性急了些，说虽然要处理这个人也要 fire 掉不能再用，可是不要用这种声张的方法，所以袭人就有只淡淡的带一掉。可是因为已经处理了，他也不会去再大闹说这是应该我管的怎么你管又吵架，也不可能 啊，袭人的个性就是所有事情就化到没有的感觉。好，下面我们就看到作者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带长篇小说，就是因为李纨生病，李纨也感冒了，那邢夫人害火眼啊，有点上火，眼睛上大概长钉眼了，那迎春跟秀烟就过去朝夕侍药啊，就去帮忙他照顾他。那李婶婶他的弟弟又接了李文李琦啊，他们去住了几天。宝玉看到袭人常常思母含悲，因为正在守丧期间，妈妈过世，所以心情不好。那晴雯生病还没有完全的痊愈，所以诗社的事就搁了几天。好，这是写大小说的方法，就是大小说它有一个带的方法，因为它要转了，它要从刚才晴雯生病这一段转到下面过年，它必须有一个交代。它就用几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什么人感冒了，什么人害火眼了，然后谁又出去了，谁又如何了，这样带一下。好，所以长篇小说的写法跟短篇很不一样。如果以短篇小说来讲，这几句话就是赘余，就是多余的。可是长篇小说一定要这样的一个过场啊，慢慢过渡，下一段的过年才会过过来啊，不然会有一点突兀，你会觉得袭人回来，哎，就过年了，好像有点怪怪的。它有点像时间，我也觉得有点像我小时候看电影，常常有一个方法，就是事件高潮过了以后，它就春天的花，然后夏天的这个荷花，然后又秋天怎么样子，叶子掉，然后冬天下雪，然后就说、啊、几年过去了。其实就是这个方法，就是用了几个赘余的东西把事件带过啊，要不然就是一个镜头阅历翻翻翻翻翻翻，然后说七年后如何如何，啊，所以这个就是时间，其实在讲时间怎么带过去，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写法。所以今天我想，《红楼梦》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作文范本，就是对于年轻一代，如果他要去写文章的结构的话，他知道怎么铺排了。我们看到这样子，当下已是腊月，到了当下就是回来讲本文了啊。到了现在已是腊月，离年日近，腊月刚才讲过就是十二月啊，就是过去农业社会里最忙的，忙着要过年这个月。那离年日近，王夫人跟凤姐就开始忙着办年事。那王子腾升了九省都检点去做官了，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好，注意这些名称都是曹雪芹杜撰，其实清朝并没有大司马这个官啊，这是汉代的官名，那么他把它拿来用。可是协理军机是等于宰相，以清朝来讲等于是宰相，所以这里面当然我们说真是隐去，有很多东西并不是真实的，有点像在写戏剧的感觉。所以很多的红学考证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忽略了甄试隐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所有的红学考证最后都是掉在大海里面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现在在谈《红楼梦》的时候，我尽量避开考证的原因。因为考证的书，你读《红楼梦》，你很难不想去读考证，因为每个人都想读一读《红楼梦》到底甄试在讲什么。可是只要一读考证，你就掉在大海里，你再也出不来，最后就降在里面，你没有办法去面对文本。因为《红楼梦》其实用的是传统戏剧的写法，就是你看到传统戏剧里舞台上演宋朝的事可以穿清朝的衣服，它从来没有真的，它其实是一个它自己的组合方式，就是对于舞台的传统中国舞台的艺术来讲，宋元明清的服装可以同台在舞台上出现，而且它所有的家具布景它也不讲究，它并没有一个真实写实性，它是象征的。所以这里讲到的大司马、协理军机，你如果用考证的方法去做，你就完了，因为它是错误的。因为大司马是汉代官名，可是协理军机又是满清的宰相所谓的军机处，在军机处协理军机，所以就他是把不同时代的东西拉在一起来谈。其实讲得更简单，就是贾雨村升官了，贾雨村越来越得意的意思， 啊，因为大司马、协理军机都是讲升官的这个意义。那参赞朝政不提啊，且说好，下面就真正到了文本，贾珍开了宗祠，因为要过年要祭祖，所以这个宗祠平常是不开的，所以他们就开了宗祠，然后看人打扫，就说平常不开，所以里面可能有蜘蛛网，里面很多的灰尘，可是过年要祭祖要光鲜亮丽，所以宗祠要打开重新整理啊，开宗祠，看人打扫，收拾供器，因为祭祖的时候所有的供品的这些容器、蜡烛台全部要擦过啊，全部要整理过，所以就清理供器，请神主啊，神主就是牌位，请神主，所以这里用一个请这个动词，因为这个神主会认为它并不只是一个木头做的一个物质，它里面附着了祖宗的灵魂在里面，所以称为神主，所以要请。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时候你看到有些家里面做丧事的时候，那个孝子捧着一个牌位，可是那个牌位它是慎慎重重，他觉得如果这就是一个木牌嘛，可是不是，因为他觉得那个精神上已经附着在这里，所以这个叫做请啊，请神主，就是把牌位请出来，然后打扫上房，以备悬供遗珍影像。遗珍影像就是所谓的画像，可是今天很容易误解啊。我们通常现在如果祖父母过世了，家里会有照片，我们可以叫遗珍，也可以叫影像，因为它是一个真的照片。过去没有照相，可是中国有没有真正写实的画像呢？其实我们看到明代现在在南京这一带发现了很多写真的东西出来，就是说其实蛮写实的，可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的遗珍跟影像，可能大家在古董店会看到，它是一个男人的头，一个女人的头，然后穿的是一品官的朝服，那你可以知道，你家里不管是什么样贩夫走卒，只要人一死以后，遗珍影像都是一品官，一品官服，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葬礼来讲是不计较他生前做了什么，死后的时候他都可以甚至封神的，他的位置是可以重新改变的，所以这个时候遗珍影像有很高的象征性。我基本上觉得这些像，我看过大部分的像啊，就是刚才讲到说南京已经发现有非常写实的肖像，可是我相信那个绝对是某一类的家庭，他有他特殊的要求，然后那个时候西方的传教士已经到了南京，所以有这种比较写实性，就是画得很像的这种像出来，现在已经发现。可是我自己看到大部分的遗珍影像其实画的是不像的，就是一个方头大脸，两耳垂肩，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象征，就是不管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就是说你要拜祭祖的时候挂的那个像，其实是一个象征列祖列宗。那甚至年代很久远以后，那个列祖列宗，最早的列祖列宗长得什么样子你根本不知道，那我们今天有时候前连曾祖大概根本相貌长什么样你根本不会有记忆，所以凭着一个记忆去画的那个感觉，它就是象征性，它跟那个真正用相片的写实是不同的，所以这里叫做遗珍影像，就是把这个东西悬挂出来，最后大家来祭啊，来祭祀。那么也许大家看过古代也有所谓的历代帝王的图，也是列祖列宗，那么因为皇宫里面也要祭祖的，所以比如说清朝到后来的时候祭努尔哈赤，祭清高宗乾隆，他也有像的，可是这些像，乾隆的像现在留下来多半都是很真实的，因为他有一个画家郎世宁是西方来的，帮他留了非常写实，可是有些皇帝的像也大概就是我刚刚提到猜测大概是什么样子，那努尔哈赤清太祖很，大家觉得他很威武，就画出威武的样子，那这个写实性其实是可以大打折扣的啊，大打折扣。所以特别注意遗珍影像其实就是列祖列宗的像，那它介于部分的写实跟部分的这个象征之间。那当然因为贾府第一代这个荣国公宁国公他们都是公爵，所以他们的服装应该是写实的，就不像我刚刚提到说贩夫走卒什么人都穿起一品官的朝服，那么对于贾家来讲这些部分应该是讲究，所以这个遗珍影像就把它挂起来了。那荣宁二府内外上下都在忙着过年的事情，忙忙碌碌的。 所以宁府尤氏就是贾珍的太太起来跟贾蓉之妻，就是他儿子的太太，打点送贾母这边的针线礼物。你看到第一个是贾母，因为过年的时候贾母需要很多要送人的东西，所以你做媳妇的必须先替她准备好。尤氏是贾母的孙媳妇，孙媳妇辈，所以她就跟曾孙媳妇贾蓉的太太一起准备很多针线的礼物给贾母送过去。那刚好碰到丫头捧了一个茶盘，茶盘里放了压岁的颗子进来，这就是刚刚提到压岁，压岁钱可能是给晚辈，这个晚辈包括你家里面的儿子孙子，其实也包括佣人，都要给压岁的东西啊，就是有一点祝福岁月安稳的意思。那他们就说回说星儿回奶奶，前天那一包碎金子一共是153两6钱7分。好，我们注意一下，它有一些碎金子，古代的金子很好玩，就是有时候它会用剪刀去剪的，就是一块一块，所以大小不一，然后分量也不一，所以就拿出去叫星儿到银楼去称称看到底有多少，结果是153两6钱7分。好，不少，我们看到这个100多两的黄金就是拿来做压岁钱的啊，拿来做压岁钱。所以星儿就报告，连七分都要报告这么仔细啊，所以这个佣人不敢有一点点的偷鸡摸狗。当然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主人抓得不严，他就偷鸡摸狗了，因为可能是163两他就变成152两了，那很容易作弊。可是这个主人可以先称过再考验你啊，如果是王熙凤，他一定先称一称，然后再让你去报告，他不会告诉你多少两，可是让你回报153两6钱7分，里头成色不等。好，这个很重要，因为金子的纯度不一样，有时候是999，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么高的纯度啊。我们知道金属里面都可以有掺其他的合金，所以纯度很高的金子跟纯度很低的金子它是不一样，所以成分不等。所以总共请了220个颗子，这个请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就是倒的意思。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模子，你要做那个颗子，你要有一个模子，然后你把黄金融化以后倒进去叫请，其实就是铸造了，这样可以了解吗？铸造了多少个颗子？220个颗子。说着就递了上去。那尤氏等看了一看，只见也有梅花式的，就是做成梅花式样的，也有海棠花的样子的，也有比定如意的，就是一个比一个元宝，叫做比定如意，其实就是谐音必定如意的意思啊，比定如意的，也有八宝连春的啊，各种不同的图案做出来，就是银楼帮他们做出来，所以他们就可以装在红封袋里面拿来做压岁钱。注意220个，就是贾珍这一家里面他要发出去，他要准备220个压岁的这个颗子。好，尤氏就命令人收起来，叫他把银子这个颗子快快的交进来。那丫鬟就答应去了。贾珍进来吃饭，贾蓉之妻就回避了。好，这里面有一点，就是这是公公，贾珍是公公，贾蓉是贾珍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贾公公来了，媳妇儿媳妇就避开了。可是记不记得贾蓉第一个太太秦可卿是被一般都认为是贾珍逼奸而死。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古代的礼教最后变得很有趣，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公公来干嘛，儿媳妇要躲要回避，可是过去这种男女之防到这么严的地步，可是也没防什么啊。最后那个银上天香楼大概也是因为回避太多了，回避太多就有很多的邪念，有时候反而有很多的诱惑在里面啊。所以注意一下，我们现在都不太懂说为什么贾蓉之妻要回避。那贾珍就跟尤氏说我们春季的恩赏领了没有啊？就是过去的世袭的官有春季恩赏，就是皇宫里面皇帝赏赐的钱。那尤氏说今天我打发蓉儿去官去了啊。官这个词我们今天还在用，我们叫官饷，因为过去一定要到公库国家的某一个机构去领这个钱，所以它里面有一个机关在管这个东西，甚至要盖印来领这个钱，所以用到官这个字。那我知道现在有些公务员还叫官饷官饷，可是慢慢有些人就不太用，一般企业可能就不用官这个字。那这个官当然跟机关有关啊，就是国家的某些政府单位是有固定管这个钱的人，所以公务员都要去官饷啊，去官这个饷。 那贾珍说，咱们家虽然不等这几两银子，多少是皇恩，好，所以这个意思说我们家不靠这个东西过日子，可是皇帝赏的不一样，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荣耀，就像今天很多的丧礼婚礼总要挂一个总统的题字，那个不见得是值钱的问题，而是说他有身份的问题在里面。所以皇帝赐不赐你恩赏，代表你这个家族某一种地位跟身份啊，所以他觉得这个是重要，多少是皇恩。那官了来就领来了，给那边老太太看过，办了祖宗的供啊，就说给祖宗上供最好的东西就是皇帝赏赐的东西，那表示你家族还在荣耀，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那个钱不多，可是这个口袋重要，这个装这个钱的口袋上面会有皇帝的印的，所以那个东西要给祖宗看，表示说我们后代子孙没有这个败家啊，所以还是受到皇帝的恩的。所以上领皇恩，下托祖宗的福，咱们哪怕用10000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体面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过去做官人家对于皇恩浩荡这件事情非常的讲究。那他说又是沾恩赐福的啊，就是皇恩来赐福的，咱们这样一两家之外，就是我们家其实蛮有钱，不太靠这个，可是有些世袭的穷官，就他们没有钱，没有什么祖业的，那这些世袭穷官若不仗着这个银子，拿什么上供过年呢？真正皇恩浩荡，想得周到。那尤氏就说正是这些话，两个人正说着，只见人回哥回来了，就是荣哥回来啊，他们的儿子回来，贾珍就叫他进来。贾蓉捧着一个小黄布口袋，稍微有经验的一看到黄布口袋就知道是皇宫里来的东西，因为过去杏黄色只有皇宫可以用，普通人用这个颜色是要杀头的啊，所以它颜色本身代表了一个皇宫的一个辈分啊，所以大内里面来的东西就黄布口袋。贾珍说怎么去了这么一日，有没有发现很好玩，爸爸跟儿子讲话永远都这种口气，我现在才想起来小时候不管我去5分钟，爸爸说怎么去了这么久，就是爸爸的那个语言跟口气，怎么去了这么久这样。那贾蓉就陪笑回说今天不在礼部官啊，就说公家发这个钱过去都在礼部，过去的礼部就是我们等于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管官吏的啊，有点像我们的内政部人事行政局之类的这样的机构啊，礼部过去都在礼部在领这个钱，那今天分在光禄寺的这个库上啊。光禄寺又是曹雪芹杜撰的一个名称，因为在清朝时候其实并没有这个光禄寺，是过去古代有这个，就是管皇宫里面内务的这个官，那他们管公款，管仓库库房，所以光禄寺的库上，所以又到了光禄寺去才领了下来。那光禄寺的官们都说问父亲好，多日不见了，着实想念啊，就说你爸爸好不好啊，那很久没看到你爸爸了，非常想他。那贾珍笑着说他们哪里是想我，因为快过年了，不是想我的东西就是想我的戏跟酒。你可以看到官场的语言啊，就是说这些人传话来了，其实这些光禄寺里面有很多是太监，管库房都太监，那太监其实薪水也没多少，可是太监常常有很多的油水，因为这些大官想要见人，想要皇帝对他们好一点，都跟太监有关，所以他们想我的东西了，就是这些大官也必须打点好过年的时候这些太监的礼物，他们想我的东西，也想看戏吃酒啊，过年的时候我请他们看戏吃酒了。一面说一面就瞧那个黄布口袋上面有一个印，这个印章皇恩永袭啊，袭跟赐是同一个字啊，就是赐福的意思，永远可以得到皇帝的这个恩宠跟福气。那旁边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记啊，就是主管的这个印章在上面，又写着一行小字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法，恩赐永远春季赏啊，春季赏看起来像日文啊，可是日文是从汉字来的啊，春季赏。所以我们看到贾演跟贾法，大家好久又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对不对？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贾演的儿子是贾代化，贾代化的儿子是贾敬，贾敬的儿子就是贾珍，贾珍的儿子贾蓉，这是宁国府 啊，宁国府、荣国府第一代是贾法，法律的法，贾法的儿子是贾代善，就是贾母的丈夫，然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贾赦、贾政，然后再下来就是贾宝玉，再下来是贾兰，啊，所以我们看到荣国府、宁国府第一代就是贾演跟贾法，他们永远被皇帝恩赐，过年的时候有一种赏赐，共赏二份，那净折银若干两。某年月日，龙禁卫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器。好，所以这里面银货两器的意思就是贾蓉是一个官名啊，龙禁卫是秦可卿死的时候他父亲为他捐的一个官，大家还记得，就找了那个太监戴荃捐的一个官。那龙禁卫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器，还记得吗？我们过去讲过候补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是捐官，我捐了一个什么总统府侍卫的官名，我可是我不是真的去当差，所以叫候补。因为真的叫他去做这个龙禁卫侍卫，贾蓉大概根本不行，因为他也不会武功，所以他等于是一个官名，有这个官缺，可是他并不是实战这个缺的，所以叫候补啊，候补侍卫。那当堂领器就领了这个钱，值年四成某人，就是哪一年。四成就是在讲太监管这个公库的人某一个人发的，所以下面都有朱笔画押啊，就是要签字的，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公家钱财来往收支的一种谨慎在里面。所以回过贾母、王夫人又到这边来，回过贾赦跟邢夫人才回家去，拿出银子，然后把布袋向宗祠火炉内焚了。注意那个黄布口袋你不能随便乱丢的，你要丢到垃圾桶那不得了了，会杀头的，因为大不敬，因为这是皇帝赐的东西的外面的包装，你都不能乱丢的，所以要拿来在祖宗的宗祠的火炉里面焚，当然也有祭告祖先的意思，说皇帝对我们很好啊。所以因为这是恩赐贾演跟贾法的这个银子，所以就把这个布袋烧了。然后又命令贾蓉，你顺便去问问你连二婶子啊，就是王熙凤，正月里要请客啊，这种家族大概大大小小每天都要请中饭请晚饭，那这个日子拟好了没有？如果拟定了，叫书房里明天开个单子来，咱们再请时就不能重犯了。好，这是非常讲究，我们今天大概不太注意这个，因为过去这种大家族他们的应酬，比如说你也要请内政部长，他也要请内政部长，可是这个内政部长这个晚饭只能吃一家，所以他们要错开的，所以他们自己先来开出一个单子说，好，十三号你请内政部长，那我十四号请内政部长，我们就错开。所以你看到这绝对是官场，而且这个官一定做得很大才需要这个单子，因为平常我们打打电话讲讲也就好了，可是他必须拟出那个单子来说，好，我们不要重了。他说重了以后被人家会说话，因为认为说你们是不是故意放在同一天，所以我就不能来，那你就省了钱了啊！所以这里面等于是失礼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过去官场的这种讲究。他说去年不留神重了几家啊，比如说有几家的做官的人是同一天请人家的，就后来弄得很不好意思。他说人家不说我们不留心，好像两宅商议定了送虚情怕费事一样，就会被人家讲话，因为荣国府要请客，宁国府也要请客，所以两府自己兄弟先把名单开出来，就是你们哪一天请客我们就不请，那我们就请别人，可以错开来的意思。那贾蓉就赶快答应了，就过去跟王熙凤交代这件事，所以就拿了请人吃年酒的日期的单子来了。贾珍看了就交给赖生去看，那赖大就是他们家的家人，就是大管家啊，说好好把这个单子看一看，不要重了这上头的日子。意思说这个单子是荣国府要请客的单子，那我们宁国府要请客，我们不要用这几天了，我们就错开来，这样可以理解吗？就交给他的管家来处理这个事情。好，他就没事就在客厅上看着小厮们抬围屏擦抹几案 啊，把所有的桌子椅子都擦干净。我们其实过年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打扫啊，把家里整个打扫干净，把屏风啊什么都抬出来，还有金银的供器也都拿出来。只见小厮手里拿着一个饼铁，还有一篇账目。好，这个时候就是佃农来了啊，有一个饼铁，就是来拜见的帖子，下面有一个账目，说黑山村乌庄头来了。庄头就是农家里面佃农的最大的这个头子，叫做庄头，就是管所有的佃农的人。因为这些大户人家土地很大，那找了上千个佃农，可他不会去管佃农，他会找一个人做头头。那这个人姓乌，叫乌进孝，所以就称他为乌庄头，说黑山村的乌庄头来了。那贾珍说，这个老砍头的今天才来。你看到这个语言，就说这个老砍头是该死的，其实就该死的意思，说今天才来，因为他们要过年，所有的野味这些东西都要靠佃户来交租的，所以今天才赶来，就觉得太晚了。那贾蓉就接过饼铁账目，展开捧着。你看到儿子跟父亲的关系，儿子拿着账目打开，父亲背着两个手。有没有看到贾珍他自己不会接过来看的？那我想今天儿子还更不理你，摔在地上去吃麦当劳去了。那这个时候就看到很清楚那个伦理，就是这个父亲背着两个手，他自己手都不拿的啊，就是贾蓉就拿着这个单子背着手，向贾蓉手内看那个红帖，上面写着门下庄头乌进孝叩啊，这是拜帖，请爷爷奶奶万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很精彩哈，你看到那个农民的语言，就说反正多讲两句好话没错，所以就噼里啪啦一大串的啊。我们再读一下，这个门下庄头乌进孝叩，叩请爷爷爷奶奶万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所以贾珍就笑了，说庄家人真有些意思。那当然也有一点嘲讽，就说那个文字有一点避俗，不是那么文雅的东西。那贾蓉就为他解释说，别看文法了啊，我们又不是中文系的，我们干嘛去讲究这些东西，只取个吉利罢了，就是这些话都是好话，加官进禄啊，荣贵平安都是好话，只取个吉利罢了啊。一面就展开单子看。好，下面就是一般清朝的社会史上最喜欢引用的，就是整个佃户的交租啊。我们看看上面写着大鹿30只，獐子50只，膘子50只啊。膘是一种小鹿啊，去年大概有朋友跟我在高雄吃到膘肉，这样膘子50只，鲜猪啊，暹罗20只，汤羊20个，龙猪20个，野猪20个，加腊猪20个，野羊20个，青羊20个，加汤羊20个，风干羊20个。好，这里面其实有些大概就是羊，可是因为它是不同的做法，有一些可能是准备来吃涮锅子的，有一些可能是腌过的做辣味的，它所以这样子分啊，所以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做法的各种的东西，你看到这个单子蛮惊人的啊，就大概让我们觉得大概是一个大饭店要用到的那些材料。鲟鱼黄鱼20尾，各色杂鱼200尾，活鸡鸭鹅各200只，就是鸡200只，鸭200只，鹅200只。风鸡鸭鹅，好，看得出来就是风鸡鸭鹅，就是已经风干的，已经做成辣味的风鸡鸭鹅各200只，野鸡兔子各200对，熊掌20对，鹿筋20斤，海参20斤，鹿舌50条，牛舌50条。所以你看到这个名单这样一路下去的时候，真是很惊人。你可以看到过去的佃农一年交租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这个就是贾家过年要用的东西，当然他们也会分出去，分到他们的那些贵族的家里面去把它分。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里面我们会觉得这个乌进孝从哪里来我们不清楚，可是他讲黑山村，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有一点是北方的野味，像膘这种东西，像法国的森林里面，他们贵族冬天就打猎，就是膘，所以法国的菜里面有很重要的一道菜就是膘肉， 夹一点鹅肝酱的那个膘肉。那这种东西有可能都是猎户在森林当中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有可能是因为曹雪芹他们家族是旗人，这个郑白起的旗人包衣，所以他们在东北大概还有他们的老家的土地，所以这个地点会不会在比较东北区？因为你会感觉到熊掌这个东西大概也不是南方的啊，熊掌，所以很多的野味的东西都让你感觉到有一点是跟北方有关啊。然后陈干20斤，榛子、杏子、桃、松、仁啊，就松子这些干果各2口袋。每一个都是2个大口袋，大对虾50对，好，所以虾并不多。我觉得如果在台湾的话，可能虾会多一点。你会觉得这种大对虾、海虾它并不多，所以感觉起来它好像是山村里的东西啊。干虾200斤，上等选用银霜炭1000斤，中等2000斤，柴炭3万斤，就是炭也分等级的，有一些炭银霜炭是比较没有烟的。那有一些炭是粗用的，那玉田胭脂米2担，碧糯米啊，米的不同种类，下面大概都是讲到杂粮类的，五谷杂粮类的，白糯米50斤，粉糠50斤，粉糠有一点像蓬莱米，比较软的一种米，那杂谷各50斤，下用长米1000担，各色的干果1车。外卖粮食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2500两，外门下庄头孝敬哥姐玩意儿。好，刚才讲的都是实用的，下面说我们庄子里面孝敬哥哥姐姐们啊，就是宝玉这些人有一些好玩的东西，活鹿4只，活黑兔4对，好玩的东西不能是死的，对不对？就是让这些少爷小姐在花园可以玩的这些东西哦，宝玉类动物，活黑兔4对，白兟4对，活锦鸡2对，羊鸭2对，那今天就会加上熊猫1只，这样。好，我们看到这里面很好玩，就是庄头来佃农来交租了。那这个交租里面有很多的人事上的周到，就是除了交租以外，也要打点让小姐啊、哥这些宝玉少爷啊，他们可以有一些玩的东西，那心里开心以后，因为那个账单没有一定的，就说到底要交多少，我们今天说房租多少都很清楚，古代的时候常常是以物易物的，所以交多少米、多少粮，而且也看你的收成，所以你收成的多少，那么远的地方走路要走1个多月的地方，主人也管不到，所以最后就变成有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贾珍说：“你儿子也大了，你该教他走走吧。”啊，就说你干嘛自己跑来啊？身体还好吗？那你儿子也蛮大了，以后交租就教他来就好了。那乌进孝就说：“不瞒爷说，小的们走惯了，不来也闷得慌啊。”就是乡下人说：“我习惯了劳动，你叫我不来，在家里也闷得慌。”那这些儿子们，他们都愿意来见见天子脚下的世面。他们到底年轻，怕路上有闪失，那再过几年就可以放心了啊！就是有一点客套应酬的话。那贾珍就说：“你走了几日啊？这一趟走了几天？”乌进孝说：“回爷的话，今年雪大，外头都是4-5尺深的雪，好，所以感觉到大概是北方，非常冷。那个路上不好走。前天忽然一放暖，一化雪化了以后，路上最难走。”啊，难走得很，耽搁了几日，走了1个月零2天，所以你看看那个土地是在那么远的地方，所以这种大家族不止在京城做官，他们的乡下是有非常大的土地的，啊，走了1个月零2天才走到的这个地方有他们的土地。他说因为日子有限，又怕爷心焦啊，怕你们着急，可不赶着来了。啊，贾珍就说：“我说呢，怎么今天才来？我刚才看那个单子上。”今年你这个老货又来打擂台了。好，这里讲到正款了，就是你这个老家伙你又来敷衍我了啊！打擂台意思说我不满意你这个单子上东西太少啊，东西太少的意思。那乌进孝就赶快进前2步回爷说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3月下雨接接连连直到8月，竟没有一连晴过5天。9月里一场碗大的包子下冰雹，方进打了1300里地，连人带屋子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所以才这样，小的并不敢说谎。 那我们也不晓得是不是说谎，可是我想佃户跟他的主顾一定有他们自己去制衡的方法，我尽量少一点，那对方就尽量多要一点，就在那边拉扯。那贾珍就皱着眉头说，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5000两银子来的，那你现在给我这么一点点，这够做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下8、9个庄子了。好，你看到这个土地里面有8、9个庄子属于贾家的啊。那今年倒有2个报了旱涝啊，就是有旱灾跟淹水，所以不交租的意思。那你又来打擂台，真真是叫别过年了。好，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清朝的社会史家认为非常重要的资料，因为它保留了一个我们现在不了解的当时的大贵族大地主跟他佃农之间的某一种牵连的关系。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下面半段。谢谢。谢谢。